圣任辅导 Christian Counsel's Manual Chapter 7第七章 Prayer The Base for Christian Counseling 祷告基督徒辅导的基础原著是49到51页请注意作者在这里是很有针对性的讨论祷告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大概在这里不需要再重复辅导工作背后需要祷告的重要性吧读者自然会承认祷告是多么的重要读者的问题也是我作者的问题是怎么样把这个知识信念化为行动辅导员承认自己有罪并且没有能力所以辅导员会求圣灵的同在和洁净的能力不过我们现在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讨论在辅导过程中在什么时候祷告在哪里祷告谁祷告怎么样祷告辅导员为他自己进入到辅导师要做准备这个准备主要是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受辅导者祷告那辅导员为预备下次辅导的时候他会读档案里的资料那当然这个阅读就会导致为受辅导的人祷告了这种祷告再加上去想一想受辅导者的问题圣经的解决方案这样子这种的祷告会令辅导员非常的满意当我们从有条理的思考流出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也算是思想的一部分这种的祷告的内容就会越来越丰富迫切性也会越来越强上帝往往用这种的祷告来帮助辅导员有效的厘定下一次祷告时间的计划的有一位学生说在雅各书第五章第16节我们看到对犯罪的肢体最有帮助的就是义人的祷告雅各书五章16节我们必须指出雅各的前提是祷告是辅导过程的三个决定性因素之一很明显在辅导过程中祷告不可视为是禁区正如雅各指出祷告本身可能是辅导过程中最核心的因素来的这里是特别指出一些教牧辅导教授跟作者认为祷告读经有可能对这个当事人的自我形象有害所以祷告不要读经的祷告本身可能是最核心的因素第一当付诸实际的时候一般来说至少在祷告在辅导结束的时候辅导员要带领祷告的第二除此以外有时候在辅导进行中的时候去祷告也是适合的可能很自然的一种的委身觉知就会流出祷告第三也有可能当上帝的话传出去了受辅导的人扎心知罪认罪悔改他会向上帝呼求求赦免但是这里会有一个危机辅导员必须很敏感要查验圣灵什么时候感动受辅导的人到一个祷告的地步还是说祷告是辅导员在受辅导者的身上施加压力是单方面的情愿的我们不可以施加压力反过来说但是当圣灵用他的话来使人扎心自觉的时候又不容许延迟祷告辅导员必须用祷告的心来关心祷告的事这样子会产生属灵的 discernment 分辨的能力在辅导结束的时候的祷告比起辅导一开始的时候的祷告就会没有那么的礼仪化型程序化因为它的焦点就是过去一个小时辅导内容里的生命的一些的课题在祷告开始的时候说辅导者往往会很兴奋很愤怒非常的不安在那个时候祷告有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然然有时候恰恰就是那个时刻祷告是唯一的出路的譬如说有一个受辅导者这样开始说我兴奋到一个地步或者我发怒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才是 I'm so angry so upset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辅导员可以回答说好暂时不要向我讲什么话我们先对上帝讲其中一件事是 让我们求上帝除去你心里面的苦毒或者什么，好叫我们能够讨论那些你目前还不能够讨论的事。辅导员也可以建议受辅导的人回家祷告，这个是他的作业功课。辅导员不但要劝受辅导者定时的祷告，甚至要指出祷告是解决问题方案的一部分。比如说当受辅导的人失望失意的时候，辅导员可以跟他来一个迷你的查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教导祷告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受辅导的人会学到祷告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耶稣说每次开始有失望的心情的时候是需要祷告的。辅导中的祷告至少会有两种的危险必须避免的，这个就是滥用祷告。第一，当圣经指出我们要直接采取行动，而我们只是祷告，用祷告来取代行动，这个是滥用祷告。第二，把祷告化为自我可怜，这个是滥用祷告。当受辅导者填写个人资料问卷的时候，第二条问题是问你采取了什么行动，答案是 prayed 祷告了。辅导员往往必须指出圣经提出的答案是与此不一样的，圣经说的是祷告还要工作。有时候辅导员可以说，那当你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你不会守株待兔等面包从天上掉下来吧？我不会。那么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我会工作赚得面包啊。为什么？因为圣经在什么地方曾经说若要吃饭必须要做工了。对，上帝一般会给你健康力量和机会去做工，这样子来答应你所求的。你看你所提出的问题也不能只靠祷告去解决，我们必须研读圣经，看出上帝说你在这个情况中必须要做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是自我可怜，我们留到后文来讨论。第七章结束了，现在我们来看第八章 Chapter 8。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里讲到辅导里面的人的和好和睦 reconciliation 和教会必须施行的管教纪律 discipline， 这两者是一个铜币的两面。 The reconciliation discipline dynamic 和好加上纪律的动力。 Chapter 8 The reconciliation discipline dynamic 第八章和好和纪律辅导的动力。原著是52到62页。第八章这一章里面除了引言之外，就有第一部分 The three steps 三个步骤，第二部分 The purposes and benefits of discipline 教会执行纪律的目的和好处，第三部分Where to begin 如何开始，第四 Marriage, Divorce and the Reconciliation Discipline Dynamic 婚姻离婚和和好与纪律的动力。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八章 Introduction 引言。和好是上帝解决问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原则，指出圣经改变生命的动力。既然是圣经提出的动力，因此是提供盼望的基础。简单的说就是 interpersonal problems between Christians must be solved， 基督徒必须解决与其他基督徒的人际关系问题的。和好与纪律 reconciliation discipline 这个动力是最能够说明这个圣经的原则。马太福音18章15到20，和好和纪律的动力能够解决所有基督徒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 reconciliation and discipline dynamic 这个动力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本来的原意。夫妻之间，父母亲跟孩子之间会有之间常见的难处，就是人际关系中间没有被解决的问题。 基督徒往往有一些还没有解决的人际关系问题的 loose ends， 基督徒之间不可以有尚未解决的 loose ends 的问题。假如有很多的人际关系没有解决的话，教会的能力必定会削弱，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做服事，就向不同的方向去扯，教会没有能力。没有解决的问题伤害所有信徒，羞辱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教会不可容忍这种没有被解决的问题的，上帝也不容许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上帝坚持每一项人际关系问题都必须解决的，基督徒之间的障碍必须除掉。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方法就是 reconciliation， 和好。那有人会问呢，就让事情自然消息吧，不再提这个问题就没有新的麻烦出现呢，不是更好吗？所以问题的症结是那个被得罪那一方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让问题自然消息，他在意不在意。箴言第十章第十二节这样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新译本，恨能挑起纷争，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Hatred stirs up strife, but love covers a multitude of sins。 当然我们没有可能把所有所谓小的冒犯都拿出来来处理来解决，很多别人冒犯我们的事呢，我们要用学习用爱心包容饶恕。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还有第五章所处理的不是这种的事。马太第五章二十三节他讨论的是 When a brother has something against another or holds something against another， 一位弟兄向另一位弟兄怀怒，还有什么时候要重新得到怀怒一方的心。所以耶稣讨论的是那些信徒们很难用爱心遮盖的那些的别人所犯的罪。一件事情只要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干扰我们到第二天，那我们就要正视了。用那个方法来讲，一次的冒犯 an offense， 假如成为两位弟兄或者姐妹之间的嫌隙隔阂，那就要用和好来解决它咯。再用第三种方法来讲，任何导致弟兄或者姐妹之间不和好状态存在，就必须要处理它了。上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设立达成和好的方法，这个是他的恩典。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教导我们的，我们来读一读。和合本，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反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摸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和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马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请注意 kake and ake 这两个字都是强调的，就是那里，那里就在当场，就在祭坛的面前。耶稣继续说，到那个时候，唯有到那个地步，你才可以回来继续完成你的敬拜或者献祭。这些词汇说明和好是迫切的事， There is an urgency to reconciliation。 上帝说 go first， 先去。诚然基督举例说明和好比献祭，和好比敬拜是更加重要的，这肯定是这个例子里面最突出的一面。也是这么大胆把献祭和敬拜 和和好对照，就是为了强调和好是多么的重要和具优先性。因此没有和好的关系是一个紧急的优先，不可以随意找空闲的时候才来处理的。马太福音到了第十八章，耶稣也处理问题另一方，就是你的弟兄做了什么来得罪你，你也要去。马太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的十八章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 tell it to the church， 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你的弟兄若做了什么得罪你的事，你也要去做出第一步，永远是你的责任，也永远是他的责任。你不会说他应该来找我才对，耶稣不容许的。所以不论是你做了得罪他的事，或者他做的得罪你的事，你都必须去。基督并没有留什么漏洞，他处理每一种可能性的。试想，当两个基督徒争吵，怒气一发就分手了，当双方都冷静下来的时候，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两个人都去找对方，在路上遇见，那个是最理想的。基督说他们两个人都必须寻求和好，不论谁错。第八章的第一段 The three steps， 三个步骤。所以 reconciliation， 和好就是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方法。那么但是有一方不愿意和好怎么办呢？耶稣基督在马太十八章也预期了这个可能的。第一，首先一位弟兄或者姐妹私下的 privately 去尝试处理这个问题，可能不止一次的探访，必须用尽方法去力求和好的。二，假如若用尽方法不断的尝试都不成功，对方坚决的拒绝和好，那么他就必须采取第二步了。耶稣指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必须带一两个弟兄去再次寻求和好，这些其他的人就成为裁判者或者辅导员，尽力的劝那位基督徒和好。注意，有可能是一个辅导的团队，他们投入这件事，努力去帮助双方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可能帮助解决一些导致不和的事。他们也必须努力这样做，可能要多次的探访，直到他们得到和好，或者保证他们尽了一切努力而不成功。第三步，他们若不成功，到了这步他们没有选择，他们现在成为证人了，整件事必须正式的呈交给教会，带到教会的面前。现在正式的纪律开始执行，教会由众长老做代表，牧师也是长老的一份子。现在正式的努力寻求和好，正式的就是说透过有职分的治理教会的人，在基督面前带着复活的基督给的权柄，这样子的正式的努力寻求双方的和好。第四，但是长老们若也失败，用尽所有方法都失败，那这个会友就必须严肃的被开除他的会籍的。请注意，作为基督教会的肢体，换言之作为一个 会有，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权利，还是权利得到教会的纪律的，这个是一个福分，是一个权益 a privilege 来到。被得罪的那一方，或者得罪的那一方，或者教会，都没有权不让任何一方得到教会的纪律的。这样做不让别人得到纪律是犯罪，所以目前很多很多的福音派教会整体上都在犯罪。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曾应许在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耶稣基督会特别的同在的，我就在他们中间。我再说这句经文马太十八章二十节不是批准小型的祷告聚会的，刚才我是在讲纪律的。那请注意，开除会籍永远不是因为整件事情开始的时候有人得罪了别人犯了什么罪，不是的。开除会籍肯定是因为有人拒绝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的权柄，他是因为不服基督的权柄而被开除的。因此某某人被开除会籍不是因为犯了奸淫，是因为没有悔改，没有与对方和好，没有听教会，导致被开除会籍的罪起初那个罪它的后果好像比较小，但现在加上不服基督的权柄的罪，那个罪是严重的，是在基督透过他的代表吩咐悔改之后，这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就好像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十八十七节拿巴这个人 He is such a worthless man 是愚蠢的人， No one can speak to him 没有人能够跟他讲话。当有人好像拿巴这样子的时候就会被开除会籍，好像耶稣基督说 He will not listen to the church 他不听教会，这样做是破坏教会，上帝宣告现在无药可救，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那是因为他们拒绝为罪而悔改，为了他们在上帝面前刚硬的景象这种的态度。参考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到了这个地步整件事情从只是和好而已已经到了正式执行纪律的阶段了。但就算是执行纪律，目的仍然是和好的，开除会籍不是最后的目的，只不过让问题暂时告一段落而已。大家都盼望这种的严厉的措施最后会令当事人来悔改的。这位弟兄的姐妹若不听教会，他就成为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换言之是在教会以外的人，被开除者。当他成为好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的时候，就算到了那个时候，教会的会友仍然需要辅导他，目的是劝他悔改，恢复与基督、与教会、与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保罗在讨论教会纪律的目的的时候说得非常的清楚，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帖后三章十四十五节，临前五章第五节、第九节、第十一节，临后二章五到八节的。本章的第二段，教会执行纪律的目的和好处 The purposes and benefits of discipline， 教会执行纪律必须要用爱心，这件事是第一，为了荣耀神的尊名；第二，为了维持教会的圣洁，临前五章第七节；第三，为了再次得到这位弟兄或者姐妹和他和好。除非有这三方面的目标动机，不然执行的纪律并不符合圣经，而若不顺从上帝的目的动机方法，就不可能荣耀他的。假如很自私的把某某人从教会除掉 good riddance， 这种并没有为教会带来好处。保罗提到某某会友被开除会籍的时候，他说他大大的忧愁 great sorrow， 教会必须保持与一位被开除者和好的可能性和盼望。他可能只不过是一位犯罪的弟兄 an erring brother， 可能是弟兄，教会必须为他祷告，劝他悔改，回到基督的教会的团体里面。我们暂时停在这里，第八章，下次我们继续的讲第八章和好 与纪律的动力。